流苏决定独自留在香港，孤单些就孤单些，问题却在于他回来的时候局势是否有了改变，那全在他了。一个礼拜的爱吊得住柳原的心吗？可是从另一方面来看，柳原是个没长性的人，这样匆匆的聚了又散了，他没有机会厌倦他，为时不是有利于他的。一个礼拜往往比一年值得怀念，他果真带着热情的回忆重新来找他，他也许倒变了呢。近30岁的女人往往有着反常的娇嫩，一转眼就憔悴了。总之，没有婚姻的保障，而要长期的抓住一个男人，是一件艰难的事，痛苦的事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唉，管他呢。流苏承认柳原是可爱的，他给他美妙的刺激，但是他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，这一点他知道，他可以放心。他们一同在巴尔敦道看了一所房子，坐落在山坡上，屋子粉刷完，固定了一个广东女佣，名唤阿丽，家具只置办了几件最重要的，柳原就该走了，其余的都丢给流苏慢慢的去收拾。家里还没有开火仓，在那冬天的傍晚，流苏送他上船时，便在船上的大餐间里胡乱地吃了些三明治。流苏因为满心的不得意，多喝了几杯酒，被海风一吹，回来的时候便带着三分醉。到了家，阿丽在厨房里烧水，替他随身带的那孩子洗脚。流苏到处瞧了一遍，到一处开一处的灯，客室里的门窗上的绿漆还没干，他用食指摸着试了一试，然后把那黏黏的指尖贴在墙上，一贴一个绿剂子。唉，为什么不？这也不犯法，这是他的家。他笑了，索性在那蒲公英黄的粉墙上打了一个绿明明的绿手印儿。他摇摇晃晃地走到隔壁的房间去，空房，一间又一间清空的世界。他觉得他可以飞到天花板上去，他在空荡荡的地板上行走，就像在洁无纤尘的天花板上。房间太空了，他不能不用灯光来装满它，光还是不够，明天他得记得换上几只较强的灯泡。他走上楼去，空得好，他急需着绝对的寂静，他累得很。取悦于柳原是太吃力的事，他脾气向来就古怪，对于他因为是动了真感情，他更古怪了，一来就不高兴了。他走了倒好，让他松下了这口气，现在他什么人都不要，可憎的人，可爱的人，他一概都不要。从小时候起，他的世界就嫌过于拥挤，推着挤着踩着背着抱着驮着，老的小的全是人，一家20来口合住一栋房子，你在屋里剪份指甲，也有人在窗户里看着。好容易远走高飞，到了这无人之境，如果他正式做了范太太，他就有种种责任，他离不了人。现在他不过是范柳原的情妇，不露面的，他也应该躲着人，人也应该躲着他。清静是清静了，可惜除了人之外，他没有旁的兴趣，他所仅有的一点学识全是应付人的学识。凭着这点本领，他能够做一个贤惠的媳妇儿，一个细心的母亲， 在这里他可是英雄无用武之地，持家吧，根本无家可持，看管孩子吧，柳原根本不要孩子，省俭着过日子吧，他根本用不着为了钱操心，他怎样消磨着以后的岁月？找徐太太打牌去，看戏，然后捧戏子，抽鸦片，往姨太太们的路上走。他突然站住了，挺着胸，两只手在背后紧紧地互扭着。那倒不至于，他不是那种下流的人，他管得住自己，但是他管得住他自己不发疯吗？楼上的品字式的三间屋，楼下品字式的三间屋，全是堂堂的点着灯，新打了蜡的地板照得雪亮，没有人影儿，一间又一间呼喊着空虚。刘苏躺到床上去，又想下去关灯，又动弹不得。后来他听到阿丽踩着木屐上楼来，一路扑通扑通关着灯，他紧张的神经方才渐归松弛。天是12月7日，1941年，12月8日，炮声响了，一炮一炮之间，东沉的银雾渐渐散开，山巅山洼子里全岛的居民都向海上望去，说开仗了，开仗了，谁都不能够相信，然而毕竟是开仗了。刘苏孤身留在巴尔敦岛，哪里知道什么，等到阿丽从左邻右舍探到的消息仓皇唤醒了他，外面已经进入到酣战的阶段。巴宾敦道的附近有一座科学试验馆，屋顶上架着高射炮，榴弹不停地飞过来，尖溜溜一声长叫，然后砰落下地去，那一声声的声音撕裂了空气，撕毁了神经，淡蓝的天幕被扯成一条一条，在寒风中瑟瑟飘动，风里同时飘着无数剪断了的神经的尖端。刘苏的屋子是空的，心里是空的，家里没有置办米粮，因此肚子里也是空的。空穴来风，所以他感受到恐怖的袭击分外强烈。打电话到跑马地徐家，久久打不通，因为全城有电话的人没有一个不在打电话，询问哪一区较为安全，做避难计划。刘苏到下午方才接通，可是那边铃声尽管响着，老是没有人来听电话，想必徐先生徐太太已经匆匆出走，迁到平静一些地带。刘苏没了主意，炮火却逐渐猛烈了，临近的高射炮成为了飞机注意的焦点，飞机盈盈地在头顶上盘旋，绕了一圈又绕回来，痛楚的像牙医螺旋电器直错进灵魂深处。阿丽抱着她的哭泣的孩子坐在课室的门槛上，人仿佛入了昏迷状态，左摇右摆着，喃喃唱着呓语似的歌曲，哄着拍着孩子。窗外又是吱扭吱扭的声音，一声砰削去屋檐的一角，沙石哗啦啦地落下来，阿丽怪叫一声，跳起身来，抱住孩子就往外跑。刘苏在大门口追上他，一把揪住他问道，你上哪儿去？阿丽道，这儿蹲不得了，我带他到阴沟里去躲一躲。刘苏道，你疯了，你去送死。阿丽连声道，你放我走，我这孩子就这么一个，死不得，阴沟里躲一躲。刘苏拼命地扯住他，阿丽将他一推，他跌倒了。阿丽坐一日和尚撞一天钟，闯出门去。正在这当口，轰天震地一声响，整个的世界黑了下来，像一只硕大无棚的箱子啪地关上了盖。 数不清的罗绸遗恨全关在里面了。流苏只道是没命了，谁知还活着。一睁眼，只见满地的玻璃屑，满地的太阳影子。他挣扎着爬起身来去找阿丽，一开门，阿丽紧紧地搂着孩子，垂着头，把额角顶在门洞子上的水泥墙上，人是震糊涂了。流苏拉了他进来，就听见外面喧嚷着说隔壁落了个炸弹，花园里炸出一个大坑，这一次巨响，箱子盖关上了，依旧不得安宁，继续砰砰砰，仿佛在箱子盖上用锤子敲打，锤不完的锤，从天明锤到天黑，又从天黑锤到天明。流苏也想到了柳原，不知道他的船有没有驶出港口，有没有被击沉。可是他想起他，便觉得有些渺茫，视同隔世。现在的这一段与他的过去毫不相干，像无线电里的歌，唱了一半，忽然受了恶劣的天气影响，噼噼啪啪地炸了起来。炸完了，歌仍旧是要唱下去的，就只怕炸完了，歌已经唱完了，那就没得听了。第二天，流苏和阿丽母子分着吃完了罐子里的几片饼干，精神渐渐衰弱下来，每一个呼啸着的子弹的碎片便像打在他脸上的耳刮子。街上轰隆轰隆驰来一辆军用卡车，意外地在门前停下了，铃一响，流苏自己去开门，见是柳原，他捉住他的手，紧紧地搂住他的手臂，像阿丽搂住孩子似的，人向前一扑，把头磕在门洞子里的水泥墙上。柳原用另外的一只手托住他的头，急促地道，受惊吓了吧，别着急，你去收拾点用得着的东西，我们到浅水湾去，快点。流苏跌跌冲冲地奔了进去，一面问道，浅水湾那边不要紧吗？柳原道，都说不会在那边上岸的，而且旅馆里吃的方面总不成问题，他们的收藏很丰富。流苏道，你的船？柳原道，船没开出去，他们把头等舱的乘客送到浅水湾饭店，本来昨天就要来接你的，叫不到汽车，公共汽车又挤不上，好容易今天才设法弄到这部卡车。流苏哪里还定得下心来整理行装，胡乱扎了个小包裹。柳原给了阿丽两个月的工钱，叮嘱她看家。两个人上了车，面朝下并排地躺在运货的车厢里，上面蒙着黄绿色的油布棚，一路上颠簸着，把肘弯与膝盖上的皮都磨破了。柳原叹道，这一炸，炸断了多少故事的尾巴。流苏也说，炸死了你，我的故事就该完了，炸死了我，你的故事还长呢。柳原笑道，你打算替我守节吗？他们两个人都有点神经失常，无缘无故齐声大笑，而且一笑便止不住了。笑完了，浑身直打颤。卡车在榴弹网里到了浅水湾。浅水湾饭店楼下驻扎着军队，他们仍旧住到楼上的老房间里，住定了，方才发现，饭店里储藏虽富，都是留给兵吃的，除了罐头装的牛乳、牛羊肉、水果之外，还有一麻袋一麻袋的白面包，分配给客人的，每餐只有两块苏打饼干。或是两块方糖，饿得大家奄奄一息。先两日浅水湾还算平静，后来突然情势一变，渐渐火之起来，楼上没有掩蔽物，众人容不得身，都下楼来守在食堂里。食堂里的大门开着玻璃门， 门前堆着沙袋，英国兵就在那里架起了大炮往外打。海湾里的军舰摸准了炮弹的来源，少不得也一一环境。隔着棕榈树与喷水池子，子弹穿梭来往。柳元与流苏跟着大家一同把背贴在大厅的墙上，那幽暗的背景更像是古老的波斯地毯，织出各色的人物，爵爷、公主、才子、佳人，毯上被挂在竹竿上，迎着风扑打上面的灰尘，啪啪打着，下劲儿打，打得上面的人走投无路。炮子儿朝这边射来，他们便奔到那边，朝那边射来便奔到这边。到后来，一间场厅打得千疮百孔，墙也坍塌了，逃无可逃，只得坐下来听天由命。流苏到了这个地步，反而懊悔他有柳元在身旁。一个人仿佛有了两个身体，也就蒙了双重危险。一颗子弹打不中自己，兴许打中了他。他若是死了，若是残废了，他的处境更是不堪设想。流苏若是受了伤，为了怕拖累他，也只有横心求死。就是死了，也没有孤身一个人死得干净爽利。他料着柳元也是这般想的，别的他不知道，在这一刹那，他知道，他也只有自己了。